这肩头天地宽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把葛洪亮葛道爷请出来了。说着容易，您听着一笑，实质上多难呢。这肩头啊，心里说话，我的个妈呀，这回给李建飞帮忙，我算吃亏上了当了，耗费了多少心血，我得少活多少年呢。这件事功德圆满之后啊，我算不管喽，闷踏三山，闲走五岳，那有多好啊，吃粮不管酸，你说这事儿揽到身上，可要了我的命喽。他们提出来了，咱先别上金顶玉皇观，回六顺殿房，大伙儿都等信儿呢。两位一听也是那么回事，起身赶奔殿房。路上无话，咱们说到了殿房，李建飞急的什么似的，直跺脚啊，就认为这个肩头完了，肯定是回不来了。可是等啊等啊，大伙儿全都着急，一看肩头这一露面，大伙儿这心才放下。李建飞是快步如飞到近前，把他手拉住，哥哥你哪儿去了，你把我急得火上房啊。
哎呦我兄弟，我急得比你也不次啊，
一大堆话咱到屋再说吧。我说道爷，老建哥跟我进屋。这邱三爷一看来位道士和一位俗家，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没见过。碧珍女剑客、刘玉珍女剑客，他都没见过呀。就问这肩头，这二位是谁？
哎，对了，我喘口气就跟你们介绍啊，看着这位没，姓贺呀，叫贺宝兴，江湖人称千里地行仙，我新交的朋友。我一说我有困难了，老头把胸脯一拔，坦然相助，给咱帮兵助阵来了。
哦，彼此赶紧见礼，盛情欢迎。这肩头又介绍，这位可是了不起的，武当派二当家的，论地位仅次于狗皮道人张三丰张圣人呢、啊。这位叫金世存阳，姓葛呀，叫葛洪亮，葛道爷。哇，大伙就一愣啊，要提起葛道爷来，金世存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怎么他老人家能耐呀、啊？这肩头真是神通广大，他从哪儿把道爷给搬出来的，真是又惊又喜，彼此见过，让葛道爷贺老剑客做正位，两人谦让再三，最后宾主落座。那么李建飞一看，甘甜甘思雨老剑客没回来，他就问肩头，甘老剑客现在何处？
关石牢里头了
啊！叫人抓了俘虏了，
嗨，没能耐，一伸手叫人逮住了，就我有能耐，我跑出来了，这不吗？我觉着实在没辙了，我这两位老朋友，我想起来了，能看我的哈哈笑吗？到那我一说，俩老头说行行，帮你的忙，不捧你捧谁呀？这不就跟我来了？他这一说呀，大伙儿又气又笑，心说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就凭你的身份能交得上这二位吗？但你别说，这二位真来了。李建飞一笑，我哥哥别耍贫嘴了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嘿，兄弟，知我者贤弟也，我说实话不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把夜探金顶玉皇观的遭遇如实讲了一遍，当然了，把甘甜甘老剑客怎样被俘的事也讲了一遍。说到木林森太厉害了，我实在没辙了， 今儿撵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结果遇上贺宝兴父女，我这才被搭救。经过贺老剑客的引荐，到关帝庙才请来葛道爷，是怎么回事。关羽怎么偷簪子那事儿他没说，一个是不光彩，二一个说出来对葛道爷脸上无光，所以这肩头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他也不说。众人听完是又惊又喜呀。那么这一商议，葛道爷来了，下一步咱怎么办呢？葛道爷首先发言，各位啊，贫道不才，我没什么了不起，大家捧我说我是武当派的二当家的，我可不敢当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武当的圣人狗皮道人张三丰，我是他的亲徒侄，有时候呢在武当山处理事情，大伙跟我开玩笑，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。我早就离开武当山隐居在关帝庙，这一晃20多年了，武当的事情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呢我是武当的门人弟子，这一点都不假了。往后大家说话要有分寸，千万别这么称呼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这肩头把我请出来了，似乎我能对付得了穆林森，实则不然。穆林森非等闲之辈，六目道人，昆仑派的正宗啊，那功夫十分了得，我跟他没交过手，那么我要出了头，如果交了手未必就打得过人家。咱呢把丑话说在前边，一旦我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大家别埋怨我，哎，我是尽力而为。大家异口同声，道爷您太客气了，慢说您未必不是他的对手，真要有那一天那也算不了什么。道爷尽管放心吧，我们都是明白事理的人。另外各位啊，大家就在店房听信，我一个人走一趟，不要珠联甚广，我见见穆林森，他是出家的老道，我也是三清弟子，所以说呢人不清道清，我跟他讲讲道理，如果讲通了，省着武力解决岂不最好呢？刚说到这肩头一拨了脑袋，哎，不行不行啊，我道爷啊，前车之鉴呢、啊、那邱立先邱老剑客就这么说的，他非主让他一个人去，觉着跟这老道有交情，结果一去不回头，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！我们这么估摸着是凶多吉少了，您怎么还能走他的路呢？万一您一个人去了，出了点什么事情，有点马高凳短，我们在家里待的一无所知啊！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怎么的你也得带一帮人跟着去。葛道爷一听可以，很有道理，肩头你看谁跟着我去合适呢？哎，您那就甭操心了，我跟我兄弟商量商量，我剑飞啊，你看谁跟着去？我自然要跟着。我说兄弟，你是当元帅的，一家之主，不能轻举妄动，你呀、啊、就得在店房守堆儿，万一来个谁有点什么事儿呢，别人做不了主，就得你拿主意，这种事儿用不着你去。我看邱三爷跟着，杀急了，邱三爷多厉害呀、啊、能助葛道爷一臂之力。贺宝兴贺老爷子跟着，我跟着，有我们老少四位足矣了，有能耐的也有，有主意的也有，文的也有，武的也有，老的也有，小的也有，你看这有多好。大伙一听点头，那么去的人自然高兴，不去的人有点不痛快，就显见着像没有用一样，尤其是两位女剑客。可 这两女剑客一想，别争了，咱是妇道人家，尽管急于报仇也讲说不起，就跟剑飞在这守堆儿。这三老一少收拾东西，第二天就来到金顶玉皇观。书说简短，一砸门，小老道把门开开了，看了一眼，认识肩头，怎么找我家观主？
对了，就找你家观主。
我说穆林森在不在？
在，
给他送个信儿。我可告诉你，瞅着这位没？
嗯，
武当派的二当家的。
嘿，葛道爷就一瞪眼，
心说我一再叮嘱你，怎么还这么说呀？这孩子这个嘴真没把门的，但话一出口没法往回收了。听着啊，武当派二当家的关帝庙的观主道爷葛道爷来了，告诉穆林森列队迎接，我们在这听信儿，叫他快点。小老道没说话，咣当把门关上了，道里头送信儿。三老一少在这等着，左等没消息，右等没消息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长时间？正在着急的时候，门一开，那小老道又出来了，无量天尊，四位久等了。我家观主说了，衣服不整不便迎接，请你们四位担待，随我来，进来吧。哦，没接，可这小子还叫声进了，进来就进来吧，你接也得来，不接也得来。三老一少憋着劲儿，来到三层院子，一拐弯进了鹤轩。可挑帘笼进屋一看，好家伙，一大屋子人呢，能有二三十号。穆林森是居中而坐，在侧座相陪的有刁万里，有矬金刚大肚的禅师法显，还有前殿真人、后殿真人、左殿真人、右殿真人、中殿真人，以及那些打手，还有男的女的不认识的人，一个个虎视眈眈在那坐着，跟泥胎差不多少。就见穆林森是面沉似水。这四位一进屋，小老道退出去了。葛道爷心说，你摆什么架子你、哦，你认为这样我们就能走吗？不解决了问题是绝对不能走的。葛道爷没说话，肩头先说话。
哎，各位听好嘞，又见面了，嘿嘿。哎呀，常来常往都是一家人了，你们不让座我们也得坐，来来来来来。
说着话他搬椅子，让自己来的人都坐下了，您说多没劲呢。坐下之后再看穆林森，你俩眼睛就盯着葛道爷身上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最后落到葛道爷身上。
无量天尊，
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您就是武当二当家的葛洪亮葛道爷，是也不是啊？葛道爷点了点头，道友不猜，正是贫道。你就是六目真人穆林森穆道爷吗？
然。
哎呀，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不要兜圈子了。
葛道爷，
你这次到我的金顶玉皇观来，是想跟我比武吗？是想以你的身份压我不成吗？我不知道这肩头跟你说了哪些，道爷有话你直说。
哈哈哈哈，
葛道爷沉稳老练，一不慌二不忙，手捻虚髯往那一坐，真跟个圣人相似。咱没说吗？老道长得也干净，面似银盆，方面大耳，白眉毛白胡须， 飘飘透风，根根露肉啊，瞅着就那么潇洒，就那么稳的。葛道爷一笑，道友言之差异，你说错了，我以什么身份来压你呢？那不可能啊，你我都是同道啊，都是三清弟子，我这次来一是拜会道兄，二有些事儿呢咱们论道论道，只是把这个事儿摆开了，公平合理的解决，我怎么能贸然动手以武力降人，我也不配。你这么说言之过分。 好，那我赔礼了，我说错了。请问葛道爷，你打算怎么摆平这件事？
请问道兄，
盗宝的贼夜入皇宫祭奸刘刀的人在不在金鼎玉皇观？
在
后院。国宝十二元辰炉在不在金鼎玉皇观？
在，
就在我的庙中。搅闹法场的人，幕后操纵者在不在你庙上？
在，都在。
好，你敢承认就不错。道兄啊，你我俱是出家之人，三清弟子，我们跳出三界外，何必干这种蠢事啊？我听说他郎寨的贼，盗宝的贼，就像你方才承认的那样，都在你的庙上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出家人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？要能凭我良言相劝，把这些人交出来，把国宝献出来，你说明道理，贫道担保朝廷绝不会怪罪。尤其你我都这般年纪了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呐、一个人犯点错，一时的糊涂在所难免。我这里面三心是最好不过，如果道兄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一意孤行，后果可不堪设想啊。穆林森听完了乐了。是啊，道兄说的条条是道，句句在理，我领情不过。不过葛道爷，你来晚了，你要早来一步，把这理儿往这一摆，我或许能听你的。现在木已成舟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贫道干了我就不怕，怕了我就不干。现在是骑虎难下呀，葛道爷，甭说旁的吧，咱老干的吧，你说什么我也不能听，就得武力解决。倘若你武当的能耐超过我昆仑派的能耐，你把我打败了啊，怎么的都好看。你说什么条件我答复什么条件，你叫我跪着死我不敢站着亡。假如葛道爷不是我的对手，哈哈哈，道爷恐怕你离开金鼎玉皇观也挺难的啊。葛道爷一听腾就站起来，穆林森，要这么说是非打不可了，然就得打，就得武力解决。那好吧，既然你把门封得这么紧，没有丝毫退身余地，贫道也无话可说了。你说在哪打？请到院里。这肩头一听，比谁咋呼的都欢。
哎，贱骨头的，不打他不行啊。我葛大爷你看见没，这牛鼻子多不讲理，这出家的老道有几块好饼。葛大爷一听瞪了他一眼，心说我也是出家老道，都不是好饼，但都不是好饼，当然呢饼里头也有好的，您就是其中的，跟他不一样。
这小子还紧白活，说话之间两方面的人到了院里， 这院十分宽阔呀。等分东西站好，庙上的人站在东边，肩头来的人站在西边。好在西边的人不多呀，三老一少啊，人家对面好几十口呢，加上大老道、小老道、半的老道、金顶玉皇观这些道士们也有一二百号，可谓人多势众啊，都在两旁站脚助威。单出木林森迈步来到葛道爷近前，道兄请吧。妈，木道兄，咱俩打的有个说辞，方才你说的话算数不算数？当然算数了，大家可以做个干政吗？好，一旦贫道侥幸把你给赢了，你样样条件都答复吗？当然答复了，我穆林森向来说话算数，我是响当当正宗昆仑派的门人弟子，可以这么跟你说，未来的接班人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我能说话不算数吗？那行，那么我自己先说一说，如果我葛老道不是你的对手，我不管这档子闲事儿了，我扭头一走，将来江湖上就没有我葛洪亮这一号，你们爱怎么怎么地，哎，痛快痛快，请吧请。就看这俩老道真来了劲儿了，把外边长大的道袍闪掉，里边一身短道服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干净利落呀。再看穆林森一伸手把大宝剑拽出来，一道毫光院里打了一道利闪，老剑客葛洪亮一看他抄家伙，自己也不能闲着，把长条包裹拿过来，扣解开，里边一伸手拽出一件特殊的兵器，这兵器啊带螺丝扣的，要不它太长，哎，分成三节，拿出来之后可以拧在一起，螺丝扣一拧，三根接在一块就一丈来长啊，是明晃晃亮堂堂一条特殊的兵刃，叫五色描金幡，前面是个云字头，云字头上呢挂着四根鞭子，这四条鞭子可要了命了。你看表面是皮子的，飞也都是用五斤的铁丝拧成的，那家抽到身上能打你个骨断筋折呀。连杆儿在鞭子长一丈八。再看葛道爷把五色描金幡在手中一托，道兄请你进招。来了，穆林森呢嘴里答应，其实他没动，为什么？他心中盘算，这葛老道并非等闲之辈啊，我们俩一交手我能赢得了他吗？他心里的没底，暗自盘算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